商铺会将登场的前夕，俄军猛攻红军城，晶片战火燃烧，中共禁用 H20 有用吗？澳洲杨澜澜是台湾人，此版名夫曝光认知战，日本订千亿的日元无人机部署计划被披露出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的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8月15号，川普和普京将在阿拉斯加举行商铺会的同时，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展开一年来最大规模地面攻势，进逼乌克兰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战局急剧升温。川普宣称此行是倾听之旅，但各方官势人士认为这个举动实际是变相施压和谈判布局。根据新头壳和大纪元时报报道，俄罗斯军队近日向多布罗皮尼亚和红军城两路推进，向乌军前线重心推进17到18公里，兵力超过11万人，这个是俄军一年来最大规模的地面突袭。战争情报平台 Deep State 指出，俄军利用乌军兵力薄弱的防线漏洞进行渗透，并且快速地掌控多个前线村庄，更成功地切断了从多布罗皮尼亚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重要补给路线，对乌军防线造成严峻挑战。多位分析人士认为，这轮军事行动刚刚好是商铺会的前夕，时机明显，目的是在于施加压力，扩大战果，藉此机会为普京带来更大的谈判筹码。前乌军军官、现任前线情报洞察分析师指出，2014年和2015年俄罗斯亦都曾经在谈判之前发动攻势，目的就是在谈判台上拥有优势，这次策略和他是一模一样的。军事分析师帕西·帕罗伊宁则表示，俄军这次推进速度和深度前所未见，恐怕将会对乌克兰东线构成长期威胁。不过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已经下令向该地区增援兵力，并且加强防线，军方称已经成功拦截并且击退俄军35次渗透行动，并且歼灭多支小规模破坏小组。在战局压力增大的同时，乌克兰亦部署升级版无人机反击。根据广场起义报近日报道，乌军自制研发的纽帝攻击型无人机在德国资助下大幅升级，弹头威力提升 50%， 可搭载50公斤炸药，即使射程从800公里降到400公里，仍然具备高机动和精准打击能力，能够有效穿透俄罗斯防空网。每架纽帝造价20万美金，已经被视为乌军以小博大的重要战术利器，能够在敌后执行斩首和补给线破坏任务，成为应付俄军压境的新型战场武器。另外，乌军南方防卫部队亦宣布成功摧毁俄制山姆矩 M3 地对空系统，并使用米格29战斗机配备 AASM 炸弹精准轰炸苏梅地区俄军集结地点。前线部队亦动用光纤无人机击毁北韩制的75式火箭系统，持续削弱敌军火力。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在12号表示，川普将在15号和普京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会谈，并强调这次会谈重在倾听，并非正式协议磋商。不过这次并未邀请泽连斯基参与，激起舆论批评。川普表示未来可能安排三边会谈，但强调目前仍需先厘清俄方立场。外界担心川普将以换取和平为由，迫使乌方接受领土割让。乌克兰则强调其宪法禁止以任何形式放弃国土，而且绝不接受未经本国参与的协议。就在各界担心川普可能对俄罗斯立场偏袒之际，另一则关键动态引起观察界注意，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电话会谈，双方确认支持本次双普会顺利举行。针对这个举动，自媒体路德社直言，这个不是普通外交互动，而是公开放话给中共听的。你要知道，卢比奥是美国国会反共第一人，而拉夫罗夫是普京最核心的外交代表，这样级别的对话还主动公开，信号很明确，美俄已经开始协调，准备围堵中共。路德社进一步指出，中共现在搞一带一路，在俄乌战中玩双面手法，根本不想要和平。中共怕和平，因为一旦和平，他的战狼、超限战这些手段就全部失效，内部的经济泡沫就撑不住了。因此，双普会不只是俄乌战争的转折点，也可能成为未来国际战略重组的起点。这场转变不是偶然，美俄这次联手只是开始，后面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将中共这个全球毒瘤拔除。彭博社报道，中共近期要求国内企业避免使用辉达 H20 晶片，特别是在政府和国安相关业务中。这个举动不单止影响辉达，也波及到超微半导体，简称 AMD。 这两个公司很不容易获得美方许可出口钢盔版的 AI 晶片，竟然受到北京施压。专家指出，这个反映中共烧 A 计划布局，意图削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预示美中科技竞争将形成两套体系，博弈加剧。据彭博社消息，中共近期陆续通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禁止在涉及政府或者国安业务中使用 H20 晶片。辉达为了取得 H20 出口许可，付出 15% 营收的努力，现在竟然面临着新的挑战。超微半导体同样受到影响，显示中共对美系晶片的限制正在扩大。烧 A 计划是什么呢？信传媒报道，2024年辉达、微软等凭着 AI 技术股价大涨，而依赖中国市场的特斯拉、苹果等表现不佳，原因在于美中科技战，美国限制晶片技术输出中国，供应链撤离中国，中共则推行烧 A 计划。以《华尔街日报》披露的79号文件为核心，勒令金融、能源等国企在2027年之前替换外国 IT 软体，转向本土技术。2022年，中共国营部门对国产晶片企业投入大约 6.6 兆美元，意在提升本土技术，缩小和美国的差距。虽然客户反馈国产晶片性能差啲，但价格便宜。中共劝退 H20 的动机在哪里？ The Daily Signal 分析，中共常常以不正当的手法获取外国技术，比如要求企业分享敏感资讯。台湾学者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北京将 H20 视为谈判的筹码，藉着安全问题向辉达施压，间接迫使美方放宽高端晶片的出口。外界认为，这个或者是拖延战术，或者是为谈判加码，但恐怕加剧科技对抗，形成螺旋式的升级。长远来看，这种相互限制将加速 AI 供应链的分裂，推动中美技术标准和生态分化。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中共这样做背后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国家安全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这个也都讲明了中美之间根本互不信任，美国不信中共，中共也一样不信美国，所以从晶片管控到软硬体的代替，中共是在一步步切断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这场技术战的背后，两个国家的角力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激烈。澳洲一名23岁华裔女子杨兰兰，近日因为开着豪车撞人，财力惊人，竟然身份不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至被猜测和北京中南海有关。中国媒体突然间说她是台湾人。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纸板明夫指出，这个是认知作战的典型手法， 7月27号清晨，杨兰兰开业部价值百几万澳元的劳斯莱斯，在雪梨高级住宅区玫瑰湾因为路面滑失控，逆向撞上了电视台主持人桑迪兰兹的 Benz， 导致对方司机重伤截肢。杨兰兰拒绝酒精测试，当场被捕。他的律师很快帮他缴交了巨额保释金，而且他的账户有巨额存款。他的身份引发了热烈讨论，有人猜测他是中共前主席杨尚昆的重孙女，或者是前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孙女，甚至是习近平的私生女。8月12号深夜，自办明夫在面书发文章表示，中国二网等网站刊文称，杨兰兰2002年出生在台北，拥有澳洲永久居留权，常住在雪梨德堡湾两套临海别墅。他的老豆杨正雄是台湾正雄集团老总和工商协进会理事，阿妈林淑慧是正雄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兼佛教慈惠基金会董事。这个企业被指涉黑涉政，名声不佳。文章仲提到，2015年正雄集团承接台北信义区军眷村改建，杨正雄虚报建材价格，套利 2.4 亿台币，并向前台北市议员赖素如行贿800万台币，项目勉强通过验收。村民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出现。2020年蔡英文竞选的时候，正雄集团以新世代产业基金名义捐款5000万台币换取政策。2022年台南市长选举，向赖清德阵营提供3000万台币政策咨询费，干预地方政务。自摆明夫指出，文章内容漏洞百出，例如赖素如2014年底已经落选，2015年无权收贿，赖清德2022年为副总统，未参选台南市长。网友亦质疑，台湾人少用叠字名，这个名很中国，红二代红三代爱用叠字，比如薄瓜瓜、刘平平。台湾人会称雪梨为澳大利亚悉尼。自摆明夫表示，杨兰兰应该是中国权贵的家人，将他讲成台湾人，并且顺便抹黑一下民进党，是巧妙的移花接木，亦是认知作战的一种手法。日本共同社报道，由于近期的几场战争，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打击效果，因为这样，日本政府考虑将在2026年度的政府预算中准备好1000亿日元的经费，用来大量部署防卫无人机，特别是要采购乌克兰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使用的土耳其制的平价无人机，而且要在陆海空三个自卫队里面都要部署无人机。报道说，今年4月日本防卫省就在这里探讨以小型无人机进行未来作战的可能性。一名相关官员就透露，日本部署防卫无人机的大方针是先求有再求好，战略上是从海外购入相对低价的无人机，在数量上确保优势。这名官员强调，依据防卫省在2022年所制定的防卫力整备计划，无人机对于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亦要控制人员伤亡的目标十分之有效。2022年度预算中已经拨发了415亿的日元，要用来采购美国大型无人机，同时亦都准备好32亿的日元，要用来采购小型攻击无人机。自民党6月建议防卫省说，从俄乌战争中学到的教训是，日本要快点针对无人机这种新的打仗方式。党内亦有人主张，应该运用无人机来应付中共侵犯日本领空的行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